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赞扬他的儿子公布电邮，美国议员表示失望，卡塔尔同意遏制为恐怖主义融资，在国际制裁之下，中国跟朝鲜的贸易依然强劲，最新的消息说医院称刘晓波垂危呼吸衰竭，家属拒绝气管插管，香港的泛民议员联署致信给习近平，敦促放行刘晓波。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星期二说，他去年与一位俄罗斯律师会面，这个事情没有告诉父亲。他还说，有关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指控可笑至极。小川普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这番话。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公布了一批电子邮件的内容，显示他跟竞选团队的其他人跟俄罗斯律师会见，积极寻找能够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白宫发言人宣读了川普的一份声明，川普在声明中对儿子公布电子邮件内容表示赞扬，但是没有提到电邮引起的反响。川普说，我的儿子是具有很高素质的人，我为他的透明度鼓掌。美国总统川普赞扬他儿子公布一批电子邮件的举动，这个邮件显示了川普竞选团队因为积极搜寻能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罪的信息而如何同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的。然而美国之音国会记者说，小川普在去年11月的大选前急切地搜寻对克林顿不利信息的做法曝光之后，在美国国会引起了震荡，促使民主党议员做出强烈反应。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在获悉《纽约时报》即将要发表关于这些邮件的报道之后，在星期二抢先公布了这批电邮。电邮显示他跟美国音乐推广者罗布·格德斯通之间的电邮联系。在6月3号，格德斯通通过电邮告诉小川普，俄罗斯终身检察官愿意给川普竞选班子提供一些可以治罪克林顿和有关他跟俄罗斯之间交易记录的官方文件和信息，这些东西会对你的父亲非常有用。这封电邮说，这些信息显然属于非常高级别的敏感信息，这是俄罗斯及其政府给川普先生提供支持的一部分。过了几分钟，小川普回答说，如果这就是你说的，我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今年夏季末期使用。格德斯通是俄罗斯律师娜塔莉亚·维塞尔尼茨亚卡的代表，而维萨尼尔茨卡在去年川普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后不久就跟小川普见了面。代表康涅狄克州的克里斯·莫菲还有其他一些民主党参议员说，星期二曝光的小川普同俄罗斯律师会见的情况看起来像是川普竞选团队同俄罗斯政府的勾结，公开而且有意识的勾结。共和党参议员的反应比较谨慎，不过代表缅因州的苏珊·克林斯参议员说，参议员情报委员会值得对这些电邮进行彻底调查。参加小川普与维塞尔尼茨亚卡会见的有关的有时任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经理保罗·马纳福特，还有川普的女婿贾德·库什纳，他们两个人现在都是白宫的总统顾问。库什纳的妻子就是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高级成员亚当·西夫表示，公布的电邮是非常重大、深深令人不安的事件。他还要求小川普到情报委员会作证。西夫星期二傍晚在记者会上说，这绝对不仅仅是违反常态，而且违背了公民的责任。当有外国政府要干预选举而找到你的时候，你应该反映给联邦调查局。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把是否永久性的取消对苏丹经济制裁的决定推迟三个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月份离任前签署了行政命令，把对苏丹的某些经济制裁暂时性的取消六个月，星期三是最后期限。如果川普不采取行动，制裁就将永久性被取消。针对这个情况，川普星期二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把期限延长到10月12号。美国是在1997年对苏丹实施制裁的，当时因为苏丹允许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居住，美国将苏丹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苏丹后来又因为政府军对达尔富尔地区少数族裔反叛武装的人权践踏行为受到了更多的制裁。奥巴马为苏丹设定了一系列标准，达到这些标准就可以永久性的取消制裁，其中包括解决达尔富尔冲突、改善人道工作者进入战乱地区的能力，以及跟美国合作反抗。但是人权活动人士以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都敦促川普政府不要取消对苏丹的制裁，理由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缺少核心人力，无法对苏丹是否满足上述条件进行全面的评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敦促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议员们要在八月休假之前准备好一份新的医保议案。目前全国对新的医疗保健方案反对的情绪很高，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抗议活动，甚至是在国会大厅里面。共和党籍的议员们正在积极地克服困难，争取就如何废除跟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的问题达成党内共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星期二举行党团会议，目的是寻求共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一对他们的同事说，
除非我们行动起来，否则保费大幅上涨的势头将会继续下去。客户们正在了解明年的情况，好早做打算，但是情况令人担忧。
麦康奈尔最近暗示，共和党或许必须与民主党合作，修改奥巴马医保法，帮助一些州应对医保面临的艰难局面。民主党方面一直不愿推动这一两党合作的努力。
It's unacceptable. It's unsustainable.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到欧洲访问，那一次的行程呢非常引人注目。那么在那里他集中处理外交，特别是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可是一回到华盛顿，就面对了共和党人的这个医保改革是不是能够参议院获得通过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欧洲之行既华丽排场，又遭遇抗议。还有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规格会面。回到国内，他面对的是医保问题，几个州已经展开了抗议，反对参议院共和党人改革现有医保法的努力。反对川普的抗议者在7月4日独立日这天也集体出动，其中一些人要求弹劾川普。由此看出，美国在川普任期内仍处于分裂状态。川普赴欧洲前夕，对他头六个月的总统任期做了乐观的评估。他7月4日在白宫独立日野餐会上对参加者说：“
经济非常好，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很棒。我们确实面临挑战，但我们会解决这些挑战。相信我。”
川普与新闻媒体的冲突也没有减弱，包括他最近在推特上转发的一条恶搞视频。一些共和党人认为这是干扰视听。俄亥俄州长约翰·卡西奇说：“
我只是希望他能更专注于工作，而且明白你要做的是促进团结。”
川普出访归来后，必须面对国内议题，而这些都是迟迟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医保问题。共和党人对于一个可能让2000万美国人丧失医保的计划有分歧。
即使他们最初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奥巴马医保，但现在他们非常担心医保改革会让许多人失去医保。
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民调支持率一直都徘徊在40%左右，但他的核心支持者们仍然站在他的一边。
要评判一位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作为，头六个月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标准，通常立法都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结果。目前他做得不太好，但就立法程序而言，时间相对还早。
本周参议院将恢复审议共和党人提出的医保改革提案。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那么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川普总统的欧洲行备受瞩目。那么在这个 G20 的峰会结束之后呢，川普总统发表推文，他看好美俄关系，可是呢招致了美国议员们的尖锐抨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回到白宫几个小时后就发推文暗示，他与普京总统已经把俄罗斯染指美国选举的事情留在了过去。川普指出，普京否认俄罗斯做过任何事。川普说，现在是向前迈进与俄罗斯展开建设性合作的时候了。川普还宣布了美俄联合网络安全倡议计划。
这次出访总的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行政部门官员表示，川普和普京进行了长时间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看看讨论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他全面地说明了情况。他重点谈论了叙利亚停火，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果。他谈论了乌克兰问题，他谈论了朝鲜问题。
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推特上发文，把与普京进行网络安全合作比喻成与叙利亚总统进行化学武器控制合作。在民主党议员中，亚当·席夫众议员也发推文表示，川普在会见普京之前就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对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结论，这个做法破坏了美国的立场。行政部门的官员说，川普的批评者忽略了大背景。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issues. 我们要处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比如叙利亚停火、建立禁飞区，这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处理乌克兰的种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处理朝鲜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这是总统专注的问题。
国会将在休会一周后恢复工作。共和党要做的事情中，头一项是医保改革，推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受挫。这个努力不能成功，共和党其他优先处理的问题，如税制改革，也会变得更加困难。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法国访问，此行重点是跟法国总统马卡龙讨论反抗议题，并且纪念美国部队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100周年。这两位领导人计划星期四在巴黎会谈，然后向记者发表讲话。马卡龙说，我们将讨论双方关心的所有议题，包括那些存在意见分歧的议题，但是呢，也包括双方合作的议题，例如恐怖主义威胁、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很多问题。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说，预计叙利亚局势以及美法在叙利亚和其他反抗方面的合作将是讨论核心。会谈也可能涉及上周在德国举行的20国峰会的一些后续讨论。法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从2014年底开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空袭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今年大部分空袭行动都发生在叙利亚。激进分子将叙利亚的拉卡定为首都。川普跟马卡龙都是任期第一年，两个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上存在分歧。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有着共同的目标，比如减少政府雇员人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川普跟马卡龙之间的关系非常积极。川普星期五将携带夫人参加法国国庆日游行，法国跟美国的军队都会参加。在另外一方面，在科威特城50多度的高温天气之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为化解一个月来海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的封锁，成功取得了外交降温的初步胜利。 蒂勒森站在科威特外交大臣的身旁，宣布美国跟卡塔尔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将采取措施遏制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蒂勒森星期二在科威特城还有卡塔尔首都多哈之间穿梭，并且计划星期三前往沙特城市吉达，会见这次外交纠纷的对立方，了解他们的想法，寻找前进的出路。在6月5号，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埃及等国家中断了跟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对卡塔尔实施海陆空封锁。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且向卡塔尔提出13点要求。卡塔尔表示愿意协商解决，但是不会放弃主权。那么在蒂勒森国务卿的出访当中呢，他赞扬了土耳其人民去年抵抗目的在推翻埃尔多安总统政府的未遂政变。不过呢，蒂勒森没有提到土耳其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者的行动。蒂勒森在德国参加了 G20 峰会之后，他也访问了乌克兰和土耳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在土耳其出席了世界石油大会，大会就他过去在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发挥的领导作用向他颁发了奖章。
We're all here in Istanbul at a momentous time.
我们大家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伊斯坦布尔这里的。将近一年前，土耳其人民勇敢的男人和妇女们站起来反对政变策划者，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
蒂勒森向政变当晚遇难的大约240人表示哀悼，但是他没有提及随后发生的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阴谋的人的行动。土耳其政府开除或者停职了十几万人，并且逮捕了大约4万人。当天稍后，蒂勒森会见了埃尔多安总统。几个星期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5月份在土耳其驻华盛顿大使馆外面的暴力行为。土耳其安全警卫与反埃尔多安抗议者发生冲突，有几人受伤。美国警察随后向16人发出了逮捕证，其中有12名土耳其安保官员。蒂勒森访问土耳其之前，在乌克兰稍作停留，他在乌克兰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我认为明确表明我们的目标，美国在目前乌克兰局势问题上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和完整。
这位美国国务卿说，欧盟和美国不会取消制裁，直到俄罗斯改变触发这些制裁的那些行动。蒂勒森访问基辅前两天，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是双方会谈的议题之一。
会晤中表明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确实让美国人民相当关注。
但是蒂勒森说，网络安全是一个复杂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美国总统川普说，现在呢应该是跟俄罗斯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时候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在参加完德国汉堡举行的 G20 峰会，回到华盛顿后，川普发了一系列推文，表示普京坚决否认干预了美国大选。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川普毫不相信普京否认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普利巴斯说，
川普总统当时马上来参加会谈，谈论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并至少两次在不同时间追问这个问题。这可不只是五分钟的对话，而是会谈中很大的一部分。在川普总统就这个问题不止一次追问普京，两次甚至可能是三次之后，这个问题占用了会谈的大量时间后，才继续其他的议题。
川普总统还表示，他与普京探讨了是否要建立一个联合网络安全小组，以便保证选举是受保护的、安全的。但是到星期天晚间，川普不再推动与俄罗斯建立联合网络安全机构的想法，并在推特上表示，他认为这件事不太可行。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中国已经宣布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可是这个举措似乎没有能够有效地打击朝鲜的购买力。在国际的制裁之下呢，中国跟朝鲜的贸易依旧是强劲的增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海关署今年四月份公布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朝贸易进出口值增长 37.4%，其中出口增长 54.5%， 进口增长 18.4%。 美国总统川普对中朝间的贸易增长表达了失望情绪，他在上周三发推特说，中朝两国间的贸易在第一季度增长了将近 40%， 中国就是这样和我们合作的，但我们不得不试一试。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环球时报》上周发文称，尽管第一季度中朝贸易增长了 37.4%， 但中国商务部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和五月中朝贸易额下降，说明中国停止进口朝鲜煤炭对两国贸易造成了影响。此外，文章还称，中朝两国间的年贸易额只有约50亿美元，是中国与其邻国间最低的，与中国和蒙古间的贸易额相当。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四月和五月对朝鲜出口依然保持强劲。报道中说，尽管中国宣布煤炭禁运，朝鲜采购中国的成品油也显著减少，但过去几个月，中国对朝鲜汽车、食用油、船用发动机、橘子和番茄的出口都增加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今年四月曾经表示，中朝是邻国，两国间有着正常的传统友好往来，也包括正常的经贸往来。陆康说，在遵循安理会决议要求的前提下，中朝维持正常的经贸关系无可非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美国、日本跟印度正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地带举行联合海上演习。有评论认为，这次三国海上军演牵制中国的意味相当浓厚，该地区紧张局势势必进一步的加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日本、美国、印度三国这次名为马拉巴尔的海上联合军演，10号到17号在印度南部金奈海域举行，那里是印度洋地区的孟加拉湾水域。演习的目的是反恐和反海盗。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参加这类军演。美国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有直升机航母之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以及印度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等约20艘船舰参加这次的演习，美国的 P3 海神反潜巡逻机也将参演。资料显示，美日印三国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创始于1992年，每年举行一次，起初只有美国、印度参加，主要内容为海上救援、联合反恐等科目，后来军演规模扩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曾经受邀参加，演习内容也向联合作战转变。2015年起，日本成为马拉巴尔军演的正式成员。日本加入之后，马拉巴尔军演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轮流进行。美印日这次军演的地区位于连接中东、印度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地带。共同社说，中国为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在印度洋周边进行港湾支援建设，印度对此非常警惕。另外，中国还在吉布提等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俄罗斯卫星网刊载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的文章说，美日印三国此次军演意在制衡。他还说，中国早就注意到美国为阻止中国强大，或者自己或者拉拢地区其他大国一起行动。卡尔涅耶夫说， 中国为监视这次美日印联合军演，向那个地区派出了侦察船，因为中国并未消除对演习真实目的的担忧。还有媒体评论说，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姿态异常活跃，日本、美国、印度大型联合军演势必将使该地区更加陷入极不稳定的局面。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中，我们来关注刘晓波的最新消息。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官方网站刚刚发出通报，说患者病情进行性加重，存在肾功能衰竭、亚急性肝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自发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不全肠梗阻、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通报说，刘晓波经过高流量吸氧，呼吸功能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需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维持生命。向患者家属交代气管、插管的必要性，家属了解之后拒绝气管、插管。这份通报还说，患者病情吹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家属已经知情并且签字。这是院方三天内第四次公告称正在抢救刘晓波。目前外界跟刘晓波家属的联系非常有限，没有办法让家属了解有关的情况。那么就在国际社会持续呼吁中国当局放行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国外治疗之际呢，香港有26位非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星期三联署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促请尽快准许刘晓波出国接受治疗。同时，民主派议员希望利用议会程序讨论刘晓波末期肝癌事件。公开信表示，今年下月六月下旬被确诊末期肝癌的刘晓波，由于病情已经到了极为关键时刻，促请习近平主席基于人道立场，体恤刘晓波多年来身体跟精神受到的极大创伤，批准让刘晓波出国，自主选择治疗方案和地点。同时呢，24名民主派议员向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提交陈请书，希望向刘晓波表达最强烈的支持和敬意，并且促请中央政府尽快的让刘晓波出国治疗。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星期三上午的最新消息称，刘晓波在沈阳的一名亲属早上用别人的手机告知外地一名亲属，刘晓波周二上午完成血液透析后，身体状况明显的好转，下午只有20分钟不适应，但是呢，很快又好转，一直到星期三早晨，身体状况一直有好转，处于清醒的状态。那么，美国人权组织现在就自由的创办人、中国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国际律师杰瑞德·杰恩瑟，他在7月10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许刘晓波跟妻子刘霞前往国外治疗末期的肝癌，并且说都已经安排好医疗专机紧急接运刘晓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内容。刘晓波的国际律师杰恩瑟表示，没有人相信中国政府拒绝让刘晓波离开是出于医疗原因。两位为刘晓波会诊的美国跟德国的医生都认为刘晓波的状况可以出国，并强调刘晓波在国外的额外治疗可延长数周生命，而更好的缓和医疗也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刘晓波重申希望出国接受治疗，因此刘晓波作为病人，他的意愿应该得到尊重。杰恩瑟强调，中国当局拒绝让刘晓波出国的真正目的是让刘晓波无法与亲近的朋友、家人和国际社会沟通，而拒绝让他接受可延长生命的治疗，中国政府在有意加速他的死亡。习近平主席不应当害怕一个生命垂危之人以及他可能要说的话，相反应该以人道理由满足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意愿，从而展现中国的强大。同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7月10日深夜发表评论，称刘晓波的肝癌治疗不应该被政治化。评论表示，一些人和势力要求刘晓波在国外接受治疗，大概是出于政治原因，目的是利用刘晓波的绝症渲染中国不人道的指控。 评论还称，当今的中国更加强大及自信，不会屈服于西方压力。刘晓波留医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到星期二下午还没有发布刘晓波的病情通报，但是在星期一的通报中表示，刘晓波腹胀加重，腹膜炎，血压下降，肝癌病灶增大，肝脏被膜下病灶局部破裂出血，腹腔种植转移灶增多。全国专家组会诊意见认为患者病情危重。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经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而被坐牢，2008年又因为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是因为被中国监禁，无法出席颁奖典礼。中国官方6月26号证实刘晓波身患末期癌症，引发国际社会震惊，质疑有关方面曾经掩盖刘晓波的病情或拖延治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刘晓波的病情危急，他的律师指责北京拒绝刘晓波出国治疗，让刘晓波的生命加速走向终结。另外呢，德国驻华使馆在星期一发布声明，斥责中国方面违背德方的意愿，对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录音录像，并且有选择的泄露给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以此来操纵舆论。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负责诊治刘晓波的医生表示，到本周为止，这位罹患晚期癌症的活动人士病情危急。刘晓波的律师随即指责北京拒绝刘晓波出国治疗，加快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亡的速度。前往中国为刘晓波诊治的外国医生表示，刘晓波可以被安全地送往外国接受治疗，但是必须尽快。当被问及中国政府是否会让刘晓波出国诊治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要利用所谓的个案干涉中国的内政。与此同时，一段美国和德国医生在中国为刘晓波看病的视频引发了更多争议。为刘晓波诊治的德国医生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说，
中国医生能够请我们来提供帮助，这非常非常好，他们对你丈夫的治疗非常负责。
然而德国驻华使馆表示，这段视频误导公众，并对此表达了愤怒。德国驻华使馆7月10日晚罕见地发布声明，斥责中国方面背信，对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录音录像，并有选择地泄露给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操控舆论。声明还质疑是中国安全机构在主导刘晓波治疗进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全球知名艺作家刘晓波的肝癌晚期情况相当的严重，几天来呢，围绕刘晓波能不能够出国医治的讨论不绝于耳。那么现在呢，能不能够出国还得要看当局是否首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在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谈到了渴望自由的刘晓波是不是能够在命悬一线的关头上真正获得自由，还有刘晓波他自己对于自由是怎么样看法。下面请您收听海涛跟主持人的对谈介绍。
海涛，我们知道刘晓波病危的事情现在是已经引发了全球的关注，那么刘晓波的近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美国之音有驻中国的记者叫叶斌，他连续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在沈阳那个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就是不断的进里头去采访，通过各种渠道资料和信息，现在就是包括他们中方通过医院那个网站发出的那个司法局的网站、医院的网站等等发出他们公开通告，几方面的情况综合下来，刘晓波的情况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不好，所以以至于中国方面他中国当局他们宣布他是这个 critically condition critically ill， 就是说已经是病危了，现在正在抢救。中国方面呢以这个为理由，就是说他现在不宜长途旅行到美国和德国来医治。实际上美国和德国的医生呢已经看了刘晓波，而且德国的医生已经回到了德国， 德国和美国的这两位医生在美国这个单位，这个医疗单位已经联合发出声明，就是说刘晓波的情况非常不好，但是他可以就是到外国来治病，只要大家就是精心照顾他。他说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风险，但是刘晓波的这个情况还是值得可以一试的。
那么中方对于刘晓波能否出国治病所做出的这样的表态，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否意味着他未来能够出国治疗的这个希望很渺茫？
从这个中方各种这个渠道来看呢，有的人说不是习近平先生刚到那个德国参加了二十国集团峰会，那么在这期间呢，德国的领导人默克尔女总理呢，就是不断的和习近平谈到这个刘晓波的问题，就是网上大家传啊，就是不断和这个习近平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习近平说是我要回国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说，没有把这个路堵死。但是从现在美国之音和这个当地沈阳和辽宁他们的当局和中国这个各方面他们打交道的情况来看，还有中国对外发布的各方面的这个消息情况来看，就是刘晓波出国医治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非常的低的。
那么刘晓波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听到一些传言说刘晓波自己曾经说过他死也要死在中国，他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们大家知道刘晓波是2009年因为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就是因为淋巴宪章把他判了11年徒刑。在那之前和他坐牢期间呢，大家一直就是说刘晓波要不要出国，结果传出来的信息都是说刘晓波说是不出国，他要就在中国这么坐牢坐下去了。当时没有想到他会病得这么严重啊。那么这回他5月份传出来他病得特别严重，然后他的妻子刘霞呢就对外透露了，就他们在德国有个好朋友叫廖义武，他通过廖义武就传出刘霞两封信。这两封信当中呢，就是说刘霞就是说代表刘晓波，意思说我们愿意到这个德国或者到美国来治病。刘晓波是说这回他改变了，就是我这回一定要在死之前得到一种自由，哪怕我死也要死在这个西方国家。
说到自由的问题啊，海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刘晓波的自由观到底是怎样的。
他一直主张他是非常这个渴望自由。他1980年代他的毕业论文，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师大那个文学博士，他的毕业论文就是谈这个自由，他说审美观和自由，人的自由。然后他以后他一直多次强调自由。那么他在2009年12月13号判他刑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做了一个最后的陈述，在这个最后陈述当中他也多次提到了自由。他说啊，他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呢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可以相互竞争而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等等。就是刘晓波他非常渴望自由，那么他说是因为这种这个自由的表达言论而就是被判刑，而判这么重的刑，而在狱中服刑期间又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都不让他去领奖。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愿意，就是说我愿意这个享受自由，哪怕你们把我的自由剥夺了，是一种就是被迫的一个自由，那我也是愿意这个为此我愿意付出代价，我愿意在这里坐牢，我愿意在中国停留下去。这是刘晓波一开始一直不愿意这个出国他的这个原因。
没有什么能够禁锢住一个要求自由的灵魂哈。
是，
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学者还有社会活动人士李银河7月9号在微博发表了长篇文章，呼吁彻底取消中国言论审查制度。李银河指出，中国言论审查尺度之严已经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地步。他批评审查制度违宪，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奋起抵抗，为废除言论审查、维护言论自由而努力。如果说审查违宪，那么中国为什么还依然存在言论审查制度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时事大家谈》星期二的节目当中就认为，中国宪法的言论自由早已经被其他法律所取代，早已经虚化了。海涛说，
言论不审查是中国宪法的一个规定，大家都知道呢。中国宪法35条呢，它就给了中国老百姓有很多的自由，比方说游行啦、集会啦、结社啦， 示威还有出版的自由。那么35条呢，就是它这个几大自由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它是虚的，而往往被更实的，就是一些比方说刑法一些条例啦，比方说各地有什么公安部制定了一个社会治安的管理条例啦，就是宪法规定的这一条呢，实际上在实际运行当中它就变成虚的了。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一个统治者呢，他需要从两个方面把这个国家给稳定下来。第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就是军队，只有军队才能维稳。那么第二个就是笔杆子，就是只有控制了这个舆论，那么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中国的执政者啊，从这个毛泽东到现在这几代领导人，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另外呢，包括李银河还有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要完全封锁真相几乎是任何权力都做不到的，审查制度做不到就不如不做。中国社会观察家田吉庄他认为，审查制度不仅仅达不到成效，还可能造成社会更多的不稳定。田吉庄说，
我认为多数人对于严格审查肯定是不满意的，谁愿意自己的讲话受他人控制啊？谁不希望表达的自由吗？但是自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设立了宣传部，对言论一直进行着有效的控制，体制内的人基本上都习惯了这样的控制。我曾经在报社工作过，报社一版的清样出来以后，必须主动交宣传部长审阅，只有等他签了字以后才能开始印刷，这也是所有媒体必须遵循的准则。有的地方报纸主有一家那个地方报纸主编就是因为忽略了这样一条信息，由于有这样的现实存在呢，许多媒体人都形成了心理暗示，他写稿件的时候尽可能不触碰官方容忍的底线，不发表这个批评官员的这个任何言论，这的确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啊。这种管控呢，实际上呢，看起来，是为了他们维护政权的稳定，实际上呢，恰恰正是不稳定的一种方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2周年之际，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了帷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所做的报道。
大约50人出席了星期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启动仪式。活动发起人之一、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举办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权律师的勇气、智慧和抗争，记住他们的苦难和付出，记录和追究政府和个人所犯下的罪行，推动国家社会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人权状况。2015年7月上旬，中国各地300多名维权律师、律师助理、维权人士及他们的家人突然遭到中国当局大规模的逮捕、传唤、刑拘，一些人下落不明。中国留美学者、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一批活生生的人，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突然之间在一夜之间，在连续了好多天就人间蒸发了，不见了，大家非常恐怖。中国政府对人权律师这种迫害是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专制体制、集权体制等等的所有的人。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709事件的受害者远远高于各方的统计数字。
那根据我的了解，仅山东因为709遭到株连和被抓捕关押问询的人就超过200人，所以实际上在中国这次大抓捕的过程中，在全国最少往少里估计要有2000多人遭到株连。
709律师李和平以及辩护律师马连顺、令其磊通过 Skype 和现场连线，陈光成问候了仍被监视居住的李和平。
好久不见了，
光成好。
哎，很快见面啊，很快，
对，
真的见面。
很快我们到北京见面。
对对。
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另一位发起人、权力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说，人们同时不应忘记另一个群体，那就是709太太们。709大抓捕后，这些拖儿带女的女性为丈夫奔走呐喊，用柔弱的双肩顶住强权的压力，她们的勇气与抗争、微笑与泪水都定格为这个时代最令人动容的形象。华盛顿时间上午11点多，当两位709太太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看得见我吗？
哎，看得见。哎，
我是李和平的老婆王俏岭。
我是王天章的妻子李文图。
王俏岭说，
我们看到你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庆祝，我们是非常羡慕的，因为我们是现在不可以被有关部门告诫不能聚会。我们在这两年经历了许多的意想不到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经历了跟警察对峙，我们经历了被抓走，我们也经历了被逼迁，孩子不能入学。
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说，
成为人权律师节，非常高兴，因为我家里有一位人权律师，我是人权律师的妻子。那709到现在还有三位没有被释放的，那尤其是王全章到现在已经是730天了，他是这当中唯一一个就是音信全无的，到现在下落不明，生死不明。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陪着我们继续坚持下去，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家。谢谢大家。
谢谢。
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和唐金玲律师的妻子王艳芳来到现场，讲述了很多维权律师在押期间遭酷刑迫害，甚至被强制服用不明药物的悲惨境遇。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由美国、欧洲、香港、台湾14个权益组织主办，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及众议员史密斯等也通过视频向律师节致敬。VOA 焦宇、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称为中国国民游戏的《王者荣耀》遭到了官方媒体的炮轰，外界预计中国政府即将开始对具有社交功能的网络游戏展开新一轮的严格管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有关报道。
截至7月6号，中国官方的人民网发表了3篇痛批手机网络游戏《王者荣耀》的评论文章，说腾讯公司的这款游戏不仅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在防止青少年玩家过度沉迷方面也没有尽到责任。文章呼吁加强政府对网络社交游戏的审核监管。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也发表文章，批评《王者荣耀》让未成年人沉迷其中，陷入了一场所谓的道德危机。网络时评人士温云超认为，中国在不断收紧教育系统的意识形态管控，王者荣耀受到中小学生的拥戴，被当局点名也在预料之中。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
也就是说他们会把所有的游戏运营商或者说是出版商或者说是电影的制作方处于一种普遍的违法当中，然后他们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整治这些违法的从业人员，从而达到他们加强管控的目的。我想这是中国社会管理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人民网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相关部门应该论证包括手机游戏分级在内的游戏监管系统，强化游戏审核。中国的一些教育业者也撰文呼吁，监管部门应该对游戏进行专业的分级，确定游戏的适用人群。不过，中国审查部门对电子游戏的内容有诸多的设限，例如不得宣扬迷信、宣扬色情、暴力、违背社会公德等等。观察人士认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不会出台出版物分级审查制度。网络时评人温云超说，
但是在中国很吊诡，就是说它基于一个意识形态的正确，它不可能允许这些所谓的低级的庸俗的信息出现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他们不可能出台一个针对电影的出版物的或者说是这些游戏的任何的这种分级审查制度。
在西方国家，常见的出版物分级系统也适用于电子游戏。在美国和加拿大，1994年设立的行业自律组织娱乐软件分级委员会对电子游戏和应用程序制定了一个分级系统，根据年龄适宜程度，把电子游戏分成了6个级别，并提供游戏是否包含暴力、裸露、毒品等内容的有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分级制在美国全凭游戏出版商、运营商、零售商自愿执行，不受法律的强制要求。美国政府不干预电子游戏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是因为电子游戏的出版和销售受到有关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201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裁决，电子游戏与书籍和电影一样，属于媒体的一种形式。这一判决被视为电子游戏产业法律权益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虽然不受法律约束，但几乎所有在美国从事电子游戏的设计、发行、销售和营销的商家都参与了这一分级制的执行。在北美地区以外，很多国家也有与之类似的电子游戏分级制度。美国电子游戏网站 Polycom 主编布莱恩·克雷桑特对美国之音说，
很多欧洲和亚洲国家使用和美国类似的方式，这些方式受到他们文化规范的影响。大多数国家有自己的评级委员会，比如说在日本是计算机娱乐分级机构，也就是 CRA。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芬兰、德国、伊朗等等都有自己的分级系统，也都很类似，而且他们会对有关最佳实践进行相互交流。
年轻玩家沉迷网络游戏的报道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经常见诸于媒体报道。人民网发文批评《王者荣耀》之前，出品方腾讯公司就已经推出针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防沉迷系统，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的登录时长，强化实名认证体系。但是中国官方媒体还是质疑出品方出台的约束系统是否具有管理能力。美国精神病协会2013年首次提到网络游戏障碍，协会认为值得对这一上瘾症状进行进一步研究，但是并没有将其正式列为精神疾病。美国游戏网站主编克雷桑特介绍说，在美国对青少年游戏时长的监管主要靠家长，美国政府不可能干涉普通人的家庭事务。他说，
现在的系统已经在试图解决游戏时长的问题了。比如说，你可以在微软视窗系统里设置让孩子在这台电脑上玩游戏的频率，设置夜间禁用时段。这不仅仅是针对游戏，但我无法想象北美或欧洲的游戏发布者会执行游戏时间限制或规定禁玩时段，这会造成很多问题。
据报道，腾讯推出防沉迷系统短短几天之内，中国就已经有网上的游戏论坛发布了破解方法，还有网站公开向未成年人销售认证过的成年人账号。克雷桑特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有人可能说这件事儿使人上瘾，但游戏设计者会说，我只是在设计一款好游戏。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好事会变得太好，什么时候好事变成坏事或者是危险的事。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拉圭总统卡特斯这几天正在台湾访问，参加巴拉圭与台湾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在巴拿马跟台湾断交之后，台湾跟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也特别的受到注意，很多人担心北京的压力是不是导致台湾失去更多邦交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就在卡特斯访台期间，在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一个月后，台湾政府说 双方将于星期三关闭彼此住在对方的大使馆，相互撤出外交人员，并停止所有合作及协议。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说，在台湾与巴拿马相互关闭大使馆后，彼此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持续。至于是否互设办事处，以及办事处是否具有签发旅行文件的领务功能，则需要进一步的协商。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建设性对话，避免局势升级破坏稳定。台海稳定对美国有深厚意义。不过，两个多月前，还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的外交国安顾问杰米·弗莱认为，国务院的说法不够积极。目前，在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弗莱，星期二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个座谈会中表示，他对美国国务院未能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就美国的立场做明确表态感到困扰，因为拉丁美洲国家通常在做这种决定前会将美国的态度列入考量。弗莱说，
There's a faction probably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basically said, how can we tell Panama what to do and how can we take a side?
或许国务院里面有人认为，我们怎么可以告诉巴拿马该怎么做，我们怎么可以选边站。但我希望无论哪一个政府都能够和国会议员一样关注此事，国务院也好，白宫也好，只要国安会人员一通电话打到大使馆，通常就可以对这个国家的首都如何诠释有极大的影响。即使美国没有做出任何的威胁或警告，只要有表示关注的声明或说法，通常就足以让这个国家在做最后决定之前纳入考量，甚至可能使他们避免做出那样的决定。
此外，弗莱也提到，像参议员卢比奥与同样代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罗斯雷提南都是西半球国家尊重的人物。国会议员在台湾与拉丁美洲国家外交关系的维系上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弗莱说，
In the past, members of Congress have at times becom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certain...
过去曾经有国会议员知道台湾的邦交国正在讨论这个议题，或是正受到北京压力时，他们会向那些国家在美国的大使馆或他们的首都表示意见。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重要。
在失去巴拿马之后，目前全世界只有20个国家承认台湾，而巴拉圭是台湾在拉丁美洲仅存的邦交国，因此巴拉圭总统卡特斯这几天在台湾的访问以及他所受到的接待都引起外界的瞩目，以便观察巴拉圭是否有任何外交转向的迹象。与此同时，台湾媒体这几天还报道，洪都拉斯有部分驻台外交人员即将调离台湾，台湾与洪都拉斯外交关系是否不稳令人质疑。不过，这个报道已经遭到洪都拉斯驻台大使谢拉的否认。谢拉在其个人脸书上说，台湾与洪都拉斯的关系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底特律有一位美国法官裁定，对将近1500名伊拉克人的避难申请全面审核以前，暂缓将他们递解出境。这些伊拉克人里面有很多都是基督徒。马克·格德·史密斯法官星期二晚上写说，如果在美国有关当局对这些人的避难申请进行审核前把他们遣送回伊拉克的话，他们将面临经查属实的死亡、酷刑和其他严重迫害的风险。这起案件最初只涉及100名加勒底天主教徒，他们因为在美国有刑事犯罪记录，上个月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附近被羁押。案件涉及的范围后来被推广，把在美国犯下各种罪行的其他基督徒、伊拉克库尔德人，还有其他寻求庇护的伊拉克人都包括了进来。有些人犯的还是重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支持暂缓把这些人递解出境，该组织对星期二的裁决表示欢迎。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陆洋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